禽流感继续在亚洲蔓延，中国大陆三分之一的地区也出现了禽流感。美国2005年财政年度的预算出炉，布什总统誓言要减少赤字，但是人们普遍担心赤字现状很难得到改善。星期二，民主党初选揭晓，凯瑞赢得胜利，专家分析候选人的利弊得失。
您现在收看的是一周经济回顾节目，主持人东方。
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您收看一周经济回顾节目。禽流感疫情继续扩大，中国大陆也不能避免，已经有三分之一的地区出现了禽流感，中国仿佛又回到了去年防治 SARS 的历史时期。下面是本台记者林玉莲的详细报道。
为了对付越来越严重的禽流感，北京市采取了措施，在一家当地最大的家禽市场禁止销售活鸡。世界卫生组织警告说，控制禽流感大规模扩散的机会越来越小。北京卫生检疫部门的官员也加强了防范措施，希望能阻止禽流感进入中国的首都市区。上个星期五，中国政府证实，在湖北、湖南两个省的农村出现了禽流感，同时在人口稠密的上海也出现了禽流感疑似病例。早些时候，禽流感在越南和泰国被发现，造成至少八人死亡，然后这种病毒迅速传染到亚洲十个国家，包括中国。从星期六开始，中国已经停止了安徽、广东和上海的鸡肉出口，香港也停止了从中国进口活家禽和肉类，这对中国数百亿美元的家禽养殖业是个重大的打击。在北京，小贩们已经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发生这个禽流感之后，对我们市场，对我们商户个人非常有影响。没有发生之后，一天卖个四五百斤、五六百斤，现在一百斤都卖不到。
北京非常担心禽流感的传播会失去控制，因为中国80%的鸡鸭和其他家禽都是在家庭养殖，在这些地方人的居住环境和家禽很近。由于有了去年 SARS 的教训，这次中国的反应比较快了一些。
我们在春节期间呢，接到了北京市政府和区政府呢关于预留禽流感的通知。
其实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怀疑中国早已出现禽流感疫情，只是官方没有公布。当中国在上个星期五新增加上海、安徽、广东三处疫情以后，世卫组织更加不满，而国际传媒也纷纷指责中国政府隐瞒疫情，并有报道指称禽流感源于中国大陆。中国外交部的官员否认这种指控。中国大陆的报刊上刊登了大量禽流感在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流行的报道。
就是对这个，反正也是有点害怕吧，反正不知道这个SARS 那样这么厉害，反正也是有点担心。反正所以想尽量的少买这种鸡类的东西了。
我是林玉莲，新唐人电视台综合报道。
美国总统布什向国会提交了2005财政年度的预算，总额是24000亿美元，军费和反恐经费提高，一些国内的服务设施遭到削减，赤字是这次预算中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下面是本台记者许佳颖的相关报道。
星期一，美国总统布什正式向国会提交了价值高达24000亿美元的财政预算。由于今年是大选年，现在联邦政府的赤字又高居不下，高达5200亿美元。这次的财政预算特别引人注目。
This administration has put together a budget. They'll be submitting it to Congress, which sets clear priorities: winning the war on terror, protecting our homeland, making sure our children get educated, making sure the seniors get a modern Medicare system. And at the same time, we're calling upon Congress to be wise with the taxpayers' money.
布什总统刚上台的时候，美国政府的财政是盈余，现在已经负债累累。他希望在11月总统大选之前改善美国政府的财务状况。布什保证明年将减少三分之一的赤字，到2007年的时候减少一半。前不久，白宫对老年人药卡的成本计算数字进行了调整，比原来多出了几百亿美元。对此，白宫官员解释说
：“But there's been no miscalculation about those numbers. There's a disagreement between actuaries about it. Now, what's important is that as legislation is being done, there's only one scorecard.
2005财政年度的预算增加了几百亿美元的军费开支，主要是用在驻伊拉克的美军上面，同时也对税法做了一些修改， 减少了美国中产阶级的税务负担。民主党人士批评说，这个预算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一样多，而美国经济是这次总统大选最关键的决定因素。 Financial Dynamic 公司的财务分析师斯坦·考林德抱怨说，布什总统这么做是为了分散大家的注意力，不愿意让人们都来关心政府预算，而是希望所有的人都关注恐怖主义和反恐战争。星期二，财政部长约翰·斯诺代表白宫在国会的财政委员会上向议员汇报并解释2005年度的预算。我是许佳莹，新唐人电视台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报道。
星期二，民主党在七个州初选，约翰·凯瑞在五个州获得胜利。他现在开始已经把竞选的矛头指向现任总统布什。
Now we carry this campaign and the cause of a stronger, fairer, more prosperous America to all parts of our country.
星期二的初选，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约翰·爱德华赢得南卡罗来纳州，退休将军克拉克赢得俄克拉荷马州的胜利。目前各个候选人之间的竞争对凯瑞既有好处也有坏处。布鲁大学的道格拉斯·穆吉欧分析说，候选人互相攻击揭短会伤害各自的名誉，而且会被共和党人所利用。但是另一个方面，就像商品的价格竞争一样，真正的胜利者会从竞争中脱颖而出。许多民主党人投票给凯瑞是因为他最有希望打败总统布什，但是专家认为这还不够。穆吉欧解释说，选民希望总统和自己有很多共同点，同时选民也希望总统是个杰出的、不同凡响的人物。对凯瑞来说，虽然他一直以自己曾经是战斗英雄为荣，但是他必须把目前许多美国人对经济的不满情绪调动起来，而这一点他的对手约翰·爱德华就做得不错。
We stand at a crossroads. Will we have a leader, a president who actually understands the problems of working people? Will we have the courage to use new, fresh ideas to solve old problems like poverty? Will we have the strength and conviction to make this vision of hope and optimism into a reality?
爱德华成功地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关心民间疾苦的形象，但是光有这个好形象还不够。穆吉欧解释说，爱德华之所以能赢，是因为凯瑞没有做好，凯瑞输了。不过曾经一度领先的迪恩这个星期二输得更惨，一个州都没有赢。在法庭上，道格拉斯·凡尼尔作证说，他当时把内线消息透露给玛莎·斯图尔特，导致斯图尔特后来抛售了所有的 Imclone 公司的股票。凡尼尔以前在美林公司做助手，他的顶头上司是彼得·布考诺维特，玛莎·斯图尔特的股票经纪人。事发当天，布考诺维特正在外州度假，斯图尔特给他打电话，问他说山姆出了什么事了。山姆就是山姆·瓦克萨 Imclone 公司的总裁。凡尼尔回答说，山姆·瓦克萨正在抛售他自己公司的股票。然后斯图尔特询问了一下股票价格，说他也要抛售所有的股票。根据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约翰·考菲的看法，凡尼尔的证词可信，对斯图尔特非常不利。考菲分析说，检察官常常运用减刑的办法让当事人作证，但是证人减的刑和做的证词往往不是一回事。而凡尼尔不一样，他已经认罪，而且他当初犯罪的动机只有一个，那就是来自顶头上司的压力。这一点对斯图尔特非常不利。凡尼尔证词印证了检察官对斯图尔特的指控，他们认为斯图尔特后来为了逃避内线交易的法律责任，跟联邦调查人员撒谎。他和自己的股票经纪人串通一气，说是有约定，只要股票价格跌到60美元以下就自动抛售。在法庭的交叉询问中，辩护律师极力挑战凡尼尔证词的可信度。考菲透露，辩护律师在开庭的时候就把凡尼尔描述成一个撒谎的人，因为当初凡尼尔向调查人员证实斯图尔特的确有一个自动抛售股票的合约，但是后来又改变了说法。面对美国朝野的批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乔治·特纳特处置泰然。他说，在伊拉克寻找大规模杀伤武器的工作还远远没有结束。 国际兽医机构警告说，由于其他地方也会出现疯牛病，所以美国还可能出现更多的疯牛病例，平均每个月都会出现一例。这家国际机构还透露，美国很有可能已经进口了带病的牛肉。美国农业部的一位资深官员说，即使这些说法是真的，对美国民众的健康风险也非常小。这个星期道琼斯工业指数收盘是10593点，上升了105点，上升幅度1%。纳斯达克股票市场2064点，下跌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盘时达到1143点，上升12点。上海美股市场1685点，上升94点。台北股票市场收盘是6353点，下跌22点。香港恒生指数上升20点，收盘时达到13310点。中国社会的模式既不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也不像是资本主义，那到底应该归为哪一种存在模式呢？这是在接下来的莫瑶评论节目时间里我们要讨论的问题。美国有一本书叫做 Double Digit Growth No Matter How， 讲的是企业如何在各种条件下维持高速增长的窍门，看看说不定有启发。现在我们做一个短暂的休息，一会儿就回来。
全球独立中文媒体，24小时卫星电视，新唐人覆盖亚洲、欧洲、美洲、澳洲，新闻、娱乐、财经、健康，更有各路专家学者，难得一听的高论，难得一见的影片。安装小耳朵收看新唐人，请查询新唐人网站 www.ntdtv.com。
您想找一个帮助您建立公司、开拓市场的可靠资金来源吗？他在您需要贷款时反应迅速，在您扩大经营争取机会时尽力相助。这个愿意随时为您服务的资源在等着您呢。这就是 Comerica 银行，地点方便，反应及时，为小企业提供全套服务。不管是支付工资、企业保险，还是投资和退休计划，它都是您的忠实伙伴。在 Comerica 银行，我们倾听您的心声，理解您的处境，我们助您成功。
一段我们共同走过的历史，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放光明电视制作中心以冷静客观的创作态度，运用大量的史实资料，展示了一部辉煌而又曲折的历史面貌，以及一群修心向善的人们的感受、选择和探索的历程。隆重向您推出9集电视纪录片我们告诉未来，敬请收看。
虽然中国现在的领导人还在标榜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但事实上他们正在或者已经摧毁了共产主义的经济制度。商人也被吸收入党，不管是公有还是私人企业都鼓励赚钱和盈利，军队也拥有企业，很多公司的大股东同时也是政府官员，整个国家就像一个庞大的企业集团。你说这种经济结构是社会主义吧，它不是，说它是资本主义吧，好像也不大像，你说它处在一个从共产主义走向民主和自由的阶段中吧，恐怕也没有多少人会相信。莫瑶，你看中国目前到底是哪种模式？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特色又体现在哪里？
中国现在既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英文叫做 corporate state， 中文的意思就是国家资本主义，或是公司国家，也有官僚资本主义的意思。这种统治的模式最早是在上个世纪20年代，墨索里尼曾经在意大利实行过，后来被德国这个国家学去了。
那你说的就是法西斯咯？
是的，和最早的法西斯政权一样，中国实行一党专制。虽然现在在民间和媒体上都有一些不同的观点，但是批评政府的体制和支持民主自由的言论仍然是不被允许的。中国现在已经放弃了共产主义，转过来利用民族主义作为凝聚力，这一点和当初的法西斯政权是一样的，用人民共和国的名义达到国家的更大目的。
这一点也是让很多不熟悉中国文化的人所不明白的。他们相信中国有这么深厚的传统文化，一定会在社会和政治改革中走出一条自己的路，用中国自己的话来说叫做有中国特色，不是吗？
那些法西斯国家的领导人也做过同样的事情。墨索里尼重建了罗马，让所有的意大利人在视觉上又回到了古代辉煌时代。希特勒也是这样，在德国很多地方建造了传统式的建筑。现在的中国那更是学得透彻，中国在世界上要扮演重要的角色，除了国家经济实力以外，更重要的是依靠历史和文化。
历史上法西斯国家统治时间都不长，是不是中国社会也会因此而动荡不安呢？
动荡不安在现有的中国社会来说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所以中国领导人一直在强调稳定。但是依靠法西斯来统治国家不见得会造成动荡，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统治的瓦解并不是内部因素造成的，而是被外来强大的军事力量所摧毁的。
那我再换一个角度问，法西斯国家能长久吗？
在经济上来看，国家资本主义比起僵化的共产主义在经济模式上更有弹性和适应力。如果在政治上来说，法西斯国家的统治是绝对不会赞成民主和自由的。希特勒一直强调他和人民是平等的，但是他不会实行真正的民主。墨索里尼的人民和共和国也是一样。中国的领导人也一再强调他们不会学苏联的戈巴契夫。这种政权用来对付民间反抗团体是有点效率，但是民怨真的沸腾了，那可就真是天下大乱了。
法西斯国家后来都毁于外来因素，那现在国际社会对中国会有多大的影响？比如中国加入 WTO 的。
中国加入 WTO 并不等于从此以后中国就会遵守自由竞争的原则。一旦中国社会出现动荡的局面，政治会压过经济，中国政府可能会利用民族主义来抵制国内市场的开放，所以国际社会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虽然中国有过开明而且辉煌的历史，但并不等于现在的中国领导人就能做到这一点。中国虽然也在一直强调和平，但实际上从来没有停止过战争的准备。中国现在被专制政治家和腐败的领导内阁掌权，这些人不信仰任何主义，他们只是利用中国的历史和民族情结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这个制度没有什么中国特色，政治上采取高压的手段，过去曾经有过的理想主义也被现在的犬儒主义所代替了。
谢谢博洋。日本各大电器公司去年最后一个季度的表现良好，股票价格纷纷上扬。本台驻东京记者李军对此有详细报道。
一月底，日本各大手电器产品公司纷纷向媒体报告了去年第四季度的业绩。在销路上涨的数码相机和新产品的彩色复合机的带动下，佳能公司去年第四季度的纯利润与前年同期相比增加了 45%， 营业利润和销售额也达到了历史新高。在夏普公司最近发表的2003年第四季度的企业业绩来看，去年第四季度的企业纯利润比前年同期增长了 27%， 即177亿日元。这次的增长主要归功于携带电话用的照相机和液晶电视的销售额的大幅度增长。由于30寸以上的大型液晶电视的销路上涨，仅夏普公司电子部门的利润就上涨了 29%， 经常利润也上涨了 25%，增长额度达305亿日元。但是同为电器大手企业的索尼公司去年第四季度的业绩就不是很乐观了。去年最后一个季度的营业利润减少了 20%， 但索尼公司的发言人乐观地说，虽然去年最后一个季度的利润不令人乐观，但是索尼公司的强项游戏机在日本及欧美等地销路看好，去年第四季度的销售额刷新了历史记录。冬季的结算还在进行中，日本电器、富士通、索尼、夏普、佳能和日立等电子大手已经在数码机、大屏幕液晶电视机等领域拉开了春季电子商战的序幕。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李军，日本东京报道。
过去几年来，生产复印机的 Xerox 公司日子很不好过，财务上连续亏损，会计丑闻缠身。好在他们现在总算有了转机。去年年底的时候， Xerox 的股票价格只有13.8元，而到一月底的时候，股票价格已经接近$15，这可是2000年以来的最高点。股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是投资者预计市场对 Xerox 公司复印机和打印机的需求会上升，而 Xerox 也抓住这个机会，把投资者的这种乐观情绪转化为实际的盈利。 他们目前正在努力向大公司推销他们的产品，而且还能帮客户省钱作为卖点。俄索拉·本恩是 Xerox 公司企业客户部门的负责人，他透露大公司买他们的产品是因为他们有这个需要，他们跟大公司推销产品的时候成功地说服了客户，只有他们的产品才能满足大公司的需要，而且还能帮他们省钱。这种策略看来是相当奏效，去年 Xerox 公司的设备销售表现良好，实现了全年盈利的目标。 Xerox 现在是大小通吃，在高价位和低价位市场都主动出击。本恩继续介绍说，他们把一些只有在大功能复印机上才有的功能应用到中低档的机器上面，开拓市场。分析人士透露，目前 Xerox 的做法是正确的，但是他们也不愿意看到 Xerox 重复50年前的错误。那个时候是 Xerox 发明了复印机，但是却把市场输给了竞争对手。在美国市场上， Xerox 面对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在高价位市场上有惠普公司，在低价位市场上有 Lexmark。 本恩透露， Xerox 要维持竞争力和上升的势头，必须不断的创新。2年前 Global Crossing 公司申请破产保护，这是美国通讯行业有史以来最大的破产案例。如今 Global Crossing 公司东山再起，重新回到纳斯达克股票市场。这次 Global Crossing 能够重组成功，还要归功于新加坡 Technology Telemedia 公司。这家公司成为 Global Crossing 支付了120亿美元的债务，也成了最大的股东。Global Crossing 的总经理约翰·李杰透露，他们有过困难时期，目前已经改组完成，东山再起。公司还是以提供网络通讯服务为主，以前的顾客还在，就看怎么恢复过去的市场了。Global Crossing 的复出时机很好，目前网络通讯很热门，是热门的投资项目。但是 Global Crossing 的前景也不是一片光明，他们曾经声名狼藉，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对其会计做法的调查还在进行之中。李杰说，他们很自信，任何事情都不会影响他们未来的发展。他们公司2000年和2001年的审计结果已经出来了，只等着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结束对他们的调查。公司在破产保护期间争取到了不少客户，目前公司改组完成，他们将重新关注市场的发展，恢复公司的名誉，争取更多新的客户。这也就意味着公司现在需要大量花钱。要维持企业的成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在经济大环境不景气的时期。不过有一本书名字叫 Double Digit Growth No Matter How， 说不定能给你不少启发。下面是本台记者李世海的详细报道。
企业丑闻对美国企业界的伤害远远超过丑闻本身，很多企业现在陷入一种没有增长的瘫痪状态。为了改变这种状态，麦克崔西最近出版了一本书，名字叫做 Double Digit Growth No Matter How， 翻译成中文的意思就是逆境求存，绝处逢生。崔西介绍说，要在任何环境中都保持高增长率，管理层必须严以律己。如果公司计划裁员 10%，那么同时他们还必须有让业务增长10%的计划。对任何公司来说，最重要的是保持自己已有的优势和地盘。崔西解释说，企业增长的第一定律就是不能退步，必须牢牢保持住自己的优势，牢牢抓住自己的顾客。要知道这些顾客来之不易。拿通讯行业来说吧，每年都有30%到35%的用户转换电话公司，也就是说每年有1/3的人不断地更换电话，寻找更好的服务。崔西拿 Nextel 来举例， Nextel 顾客擅自率从去年的 22% 下降到今年的 19%。 他们为什么会与众不同呢？崔西分析说，他们的产品与众不同，他们的行动电话可以当双向步话机来使用，一旦用习惯了，顾客很不愿意放弃。除此之外，要保持高增长率还要有几条要素，包括从竞争对手那里挖掘顾客，抢占新兴市场，开发处女地，以及开发新的业务。崔西还透露说，企业在开发市场方面最大的失误就是依赖于外在力量。很多公司的总经理都是这么想的，市场在增长，公司的业务也增长，这是非常不好的战略指导思想。当初很多网络公司就是例子，这些公司在90年代经济膨胀的时候像雨后春笋一样的发展，但是后来却销声匿迹。我是李世海，新唐人电视台综合报道。
今年年初的时候，贵重金属的价格高昂，黄金的期货价值高达每盎司431美元，是15年以来的最高点。白银和白金的价格也是一路上扬。与此同时，美元汇率一路下滑，黄金价格上涨，当然跟世界局势的紧张有关。但是专家相信，投资者对美元态度的改变是更主要的原因。道格·格罗是托格维尔资产管理公司的分析师，他解释说，90年代美国奉行的是强势美元政策，外国投资者喜欢持有美元买美国的债券，但是到了2001年，这种局面开始改变，外国投资者对美国投资市场犹豫不前，寻找其他的投资途径，逐渐看好黄金。美元对欧元以及其他主要货币的汇率一直在下跌，由于黄金价格是以美元结算，所以外国投资者用同样的钱可以购买更多的黄金。2003年，黄金价格涨了19.6%，美国的黄金共同基金更是上涨了58.3%。这种基金以投资金矿为主。年初的时候，美国联储会决定维持目前的低利率不变，再加上美国机场加强了保安，要求外国旅客留下照片和指纹，这更是促成了黄金价格进一步上涨。专家估计，黄金价格涨到450美元一盎司也不足为奇。格罗透露说，14年前每盎司的黄金价格超过500美元，现在回到那个水平并不奇怪。不过也有其他分析人士比较保守，认为目前的黄金热已经接近尾声。今年债券市场表现得好不好，取决于很多因素，最重要的莫过于联储会是不是会提高利息了。由于目前美国的就业市场还是不够景气，市场广泛预计联储会在短期内维持利率水平不变，但是最后还是会上升。纽约银行固定收入投资部门的负责人麦格特·库克分析说，如果联储会认为美国经济好转，企业盈利增加，消费强劲的话，他们会考虑提高利息水平，也许今年下半年他们会这么做。至于说今年债券投资前景，库克认为应该是持平或者盈利，而且短期投资的盈利比较高。他进一步解释说，一旦联储会要收紧银根提高利息，就会出现一种经济现象，短期利率的上升速度比长期利率要快，今年也许就会这样。长期利率会上升，但是不如短期的快，主要原因是投资者的策略往往会紧跟联储会的决定。虽然绝大多数的投资专家相信今年股票投资的表现会远远超过债券投资，但是库克认为投资债券能减少风险。他分析说，投资一定要多元分散风险，虽然债券的收益不如股票，但是实际情况谁又能知道呢？现在经济增长比预计的要慢，所以不能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而固定收入的投资就有这么一个好处，不管经济是好是坏，投资的回报都是一样的。富比士收藏的9个皇家复活节彩蛋是价值连城的珠宝，目前这些珠宝被俄国石油富商维克多·费克斯伯格买走。索士比拍卖行原来准备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拍卖这些珠宝，他们没有透露这次卖了多少钱。业内人士估计，这批珠宝的价值在9000万到1亿2000万美元之间。索士比拍卖行俄国珠宝部门的负责人 Joe Vickery 介绍说，这些珠宝都是出自费伯杰的手笔。费伯杰是当时俄国著名的珠宝艺人，这些珠宝精工细作，世上罕见。再有就是这些都是皇家用品，历史上只有50个用珠宝做的复活节彩蛋，他们这次拍卖的有9个。这次珠宝将被运回俄国，在莫斯科、圣彼得堡以及其他一些城市巡回展出。这些珠宝历史悠久，1885年的时候，当时的俄国沙皇亚历山大3世把这些珠宝作为复活节礼物送给他的妻子，这项传统延续了30年。后来这些珠宝落到了马尔康·富比士的手里，富比士的后代再将之出售。上个星期，房屋贷款的申请数量下降，主要原因是利率上升。房屋贷款银行协会的统计数字显示，新屋贷款和再贷款的申请数量双双下降。专家估计，贷款数量很快就会上升，因为市场普遍预计房屋贷款利率会继续上升。观众朋友们，这一次的一周经济回顾节目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看，我是东方，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